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生命记》，今天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的第24章1到4节。24章1到4节，我们以起用的方式来读一下今天正道的经文。我先来读：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
夫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
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
打发他娶的前夫不可在夫人结婚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以祷告来预备今天我们的正道和听道。主，我们就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对今日的我们说话，正如你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你的选民说话一样。主，我们就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恩膏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使我们可以透过基督来晓得你一切的心意，晓得你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善，晓得你的救赎是何等的理性无法去揣度，晓得你的恩典是人所不能测透。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我们更加的借着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来渴慕你，来赞美你，来荣耀你。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这一个经文是关于离婚和再婚问题的一个特例。什么叫特例？意思就是说，这是设置了好几个前置的条件，是在这几个条件都满足了之后，它才成立，才要启动这一个机制啊。这些条件都出现的情况下，这个结论是不可以跟第一个前夫去复婚啊，是这样的意思，对吧？如果我们加一个代号来表示的话，哎，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学过逻辑学，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不然的话天书一般，还不如看文字呢，是吧？这样的写的意思就是想告诉你，它有很多的条件限制，如果这个条件不去满足的话，那就不要轻易的去用这样的一个律法啊。具体来说是有怎样的条件呢？上面其实经文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这些人若什么若什么就怎样，这就叫条件，然后是结果，对吧？娶了妻，见他有一些事情不合理，你不喜欢，写休书休了他，他可以休啊。休了之后他可以离开，离开之后可以再嫁。然而如果第二个丈夫也恨他，写休书休他，打发他离开夫家，或者是这是个并列的，丈夫死了，第二个丈夫死了，那么他不可以给回到第一个丈夫那里去。这倒没有跟你讲能不能再嫁第三次，没有说，是吧？啊，但是这个意思是重点在于是前夫不可收回他，讲的是这件事儿。这里边最重要的这个字叫做一个不合理的事儿，在咱们圣经当中这一个翻译就是叫做，你看到这些的翻译哈，和合本当中有羞辱，有赤身，有污秽，有露体，有赤露赤体。所以这个到底不合理的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好像字面意思指的是一种不正当的裸露，好像是这个意思，或者是不合女性身份的行为，或许用中国古话说叫做不守妇道，大概是怎么一个感觉，对吧？但它应该不是说奸淫和通奸这样的罪行，因为我们应该知道奸淫在之前我们讨论过，在当时的法律体系当中这是要处以死刑的，对吗？这里只是说要离婚，没有说要死刑。那具体指的是什么，我们很难去更多的揣测了。我相信有两种的可能，一个呢是这个女子确实有一些不检点的事情，对吧？可能没有犯奸淫，但是呢也许是有一些暧昧的事情，或许呢做一些事情不是特别的让丈夫舒服，或者说是不合当时的这种公序良俗。也许在保守的今天的 犹太人这种社区当中恪守这个律法的犹太人，我设想一下，你说他的这个妻子假如每天是在抖音上搞直播的，会不会有点触犯这个律法的嫌疑，是吧？他不算犯奸淫，但是呢也是在那儿卖艺嘛，对吧，唱歌跳舞。你会发现今天所谓的这些快手抖音可能跟古时的某一些行业是有相似之处，只不过呢他用技术把古时那种一对一突破了，可以变成一对多嘛，是吧？所以其中的古时叫花魁的那种人今天就叫做这超级网红是怎么样的，是吧？这是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女人确有可能不好的地方。然而另一种可能呢是在丈夫这一边，对吧？这里只说这个丈夫不喜悦她，不高兴就可以离婚，但是离婚要写一封休书，这个休书在原文当中直译叫做切断的文书，表示咱俩断绝关系这样的一封文件，把这个给了女子才能让女子离开你家。哎，你说这个太轻率了吧？那你没听过更轻率的，就某宗教里边的丈夫呢，只要对他的妻子说三声，说三句话，连说三次我要跟你离婚，我跟你离婚，我跟你离婚，就可以离婚。你相对来说这样写休书已经是很有力的一种保障措施了，对吗？为什么讲？因为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农民呐、牧民呐，不见得都会写字儿。休书你还能亲笔写吗？你写不了找谁写？文士、立位人、祭司们，是吧？然后你说我认为它不合理，你这个休书是不是得写清楚啊？为什么事儿不合理啊？他真的玩抖音了吗？他是真的跟邻居谁打情骂俏了吗？还是他真的大街上就穿着非常不得体吗？还是怎么在家怎么辱骂公婆了？是什么原因啊？对吧？你不得写清楚事由吗？可是你写这个事由说事儿的时候，是不是祭司、立位人、长老就得给你负责裁量一下，你这个事儿合不合理啊？对不对？你要交到城门口的长老那里定夺一下的，对吗？都通过了这个休书才成立，是吧？因此你这样来看，离婚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对吗？在犹太人当中，这是一个保护的措施。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到了新约福音书当中，主耶稣基督亲自的讲，摩西许你们写休书就离婚，还是因为你们怎么心硬。你再理由多，再去这个休书这个制度起到一个阻吓的一个作用，仍然人心刚硬到一个程度，会不顾一切要离婚的，对吧？就是会不顾一切要离婚。总之我们要注意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可能性是丈夫的心硬，当然我主要说丈夫，你说会不会妻子心硬主动逼她丈夫把她休了，这也说不定，是吧？啊，一方面是丈夫，也可能妻子心硬就要离婚。另一个方面刚才说了，可能这个妻子确实有什么不喜悦不合理的事情。但是我一定要来指出，下边还有话还没讲完呢，这倒不是到现在就结束，千万别拿着我的话去当证据说，哎，牧师说了老婆玩抖音就可以离婚，是吧？没那么说过，好吧，那是个例子而已啊，你得听完整个预言道你再下结论哈。总之我们这个特别的律法的一个特别结论是说，若是这个被休的女子改嫁别人，改嫁别人，然后那个别人又死了或者又把她休了，是吧？那么她不可以回到前夫那里去，最开始的那个前任不能再娶她了。圣经给的理由是什么呢？说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被玷污了啊。这里所使用的憎恶这个字是很严重的一个字眼，在圣经里多次的出现过，一般来说指的都是那些个伤风败俗特别污秽不堪的事儿，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过这里每当圣经提到说玷污了神赐给你的地啊，玷污了这地， 那当然不是说你污染了环境的意思，是吧？这个大致就相当于咱们汉语当中说，哎呦，风气败坏了。这个风气当然不是说风和空气，是不是？说的是那种风俗，说的是一种价值观，一种整个社会的道德的范式被你破坏了。所以你玷污了这个地，就是说这个地整个的社会环境道德的这个方面被破坏了，被玷污了，是基于这样的原因。那么我们这里就要来再详细的思考一下了，耶和华所憎恶的到底他憎恶的是谁呀？憎恶那个妇女，还是憎恶这个前夫呢？还是说憎恶这种复婚呢？同理哈，玷污了，是谁，是什么事儿造成了玷污呢？这是我们可能要思考的问题，对吧？刚才已经说，修书这种制度，你今天以耶稣的标准来看，好像人很心硬，这么轻易就可以离婚。但是你如果跟当时周边国家的律法相比，这是一个在保护婚姻而不是破坏婚姻的制度。换言之，休书制度是在阻挡你离婚，而不是鼓励你离婚的，对吧？又因为特别在古代，其实我觉得今天也是，离婚这种事儿伤害最大的永远是女人。男人受不受伤害他也受，但男人他的特性决定了他可能忘得快，他对感情可能没有女人那么在意，所以受伤害最大的是女人。今天如果只是感情，古代还要再加上财产，加上这种生活，对吧？增加整个社会上的地位。所以这条律法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被认为是对妇女的一个保护。这个保护刚才已经说了，体现在这个休书的上边。休书没那么好写，不一定识字哈，你还需要立位人、祭司，甚至于城门口的长老给你判断一下。如果长老们真的认为你这个离婚理由根本就不合理，我不喜欢吃土豆，他天天给我做土豆，我不喜悦他，离婚。那这长老不可能让你因为一个土豆离婚，是吧？如果说不能通过这种裁断，你这婚离不成啊。加尔文还认为写休书离婚这种制度是对那种特别在遭受着残酷的迫害和虐待的妇女，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保护。他的意思是说，被休得释放总好过一生被虐，也好过有一些丈夫虽然不离婚，但是呢另娶个妻妾，把这原配打入冷宫，是吧？比这个还是更好，还不如离婚呢。意思就是说，是吧？离婚比这个更好。所以呢，这里的不合理，虽然我刚才一直在强调，的的确确，我没有任何就是一边倒的只为女人说话这个意思，是吧？女人肯定有可能是做错了，确实是达到了离婚的那个条件，但是我相信可能这里所说的丈夫认为他不合理，不见得每一次都是这个妻子不合理，只可能也可能是只有这个丈夫看起来不合理。我们大家记得以斯帖记的开篇吗？亚哈随鲁王喝酒喝大了，然后要他的王后瓦什提出来说在众人面前敬酒了跳舞那个感觉，对吧？然而我记得我也讲过，根据当时的那个风俗和各方面来看，近乎于让他半裸甚至要赤裸的跳舞，那是波斯的一种文化。那么王后拒绝了这种很羞辱式的提议，王很不喜欢，不顺服，你这叫他认为这就叫不合理的事儿，是吧？不过呢，很明显这种事儿里谁不合理，是这个王不合理啊，对吧？就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而一些解经家认为，第四节当中用到的玷污这个字，那种很特别的很罕见的一个希伯来的动词的形式，似乎是在暗示说 真的这节经文当中的女子才更可能是无辜的一方啊。比如说她要真的做了什么特别不好的事儿，被休了，那么为什么会有第二个人娶她呢？也就是在第二个丈夫看起来她这个所做的事情并不是那么不合理，一定要被休，所以才娶她为妻嘛，对吧？啊，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存在。无论她有过什么不合理不被喜悦的事儿，在第二个丈夫那里都在爱和尊重当中接纳。所以这一个禁令的用意是什么呢？是防止这个前夫再度的与这个妻子结婚。为什么防止这件事呢？很大的一个可能还涉及到经济利益啊，涉及到经济利益，跟钱还可能有关，跟嫁妆、跟这个财产这些事情会有关系啊。按照拉比们的解释，如果这个禁令是对女子而发的，她既然真的不结了，那么她就应该不可以再跟任何人结婚，是吧？而不仅仅是不可以跟前夫结婚，所以这儿强调的是前夫你不能再娶她，对吧？在这个意义上，可能更偏向于说女子比较无辜啊。所以这一条律法对于婚姻的保护呢，除了那种道德上的一个阻吓作用以外，也包括经济的方面。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婚姻法就比较明显了，都鼓励你婚前订立一些，不是鼓励，就是允许你婚前订一些财产分割协议，对吧？什么叫婚前个人财产？什么叫婚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一旦离婚之后呢，我的原来还是我的，你的呢又是你的，怎么怎么样，说得很详细，现在人都活得很精明，很现实，很仔细啊，跟财产有关。而在今天，世人更是多有把财产看得远远重过婚姻的。大家你都听过叫做假离婚买房子吧，是吧？这事儿我告诉你已经不新鲜了哈，更奇葩的、更玷污这大地的事儿其实已经出现了。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事儿，是说他丈母娘的名下呢有一套房子转给他老婆，但是就算母亲给女儿，这也叫交易，大约要交80万的税，因为这个房子值1000万。于是呢，他们就谈好了，他跟他老婆先离婚，跟他丈母娘结婚，然后过户给他工本费80，然后他再离婚，跟他女儿再复婚，他再把这个过户给他老婆，工本费80，这样的话160块，省了80万。这个网友最后的结论是，反正这离婚结婚都是假的，能省下80万的话，这个轮我也就人伦我也就没了。你听起来很合理，但你想很恐怖，是不是？婚姻如儿戏，所以在这里边，上帝在这种律法里禁止这种违反伦理这样的事情发生，违反道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这里想强调的是，这一条不可复婚这个律法，不是说不可复婚，准确的是说不可跟第一个那个丈夫复婚哈。这个律法所要谴责的应该是这个前夫更多一些。就如同经上所记，马拉基书2:14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所以这个律法特别是对这个诡诈的前夫、反复无常的前夫做的一个警告和限制。反复无常，你当初把人家休了，然后怎么怎么样，现在因着某种居心叵测的东西又要把他娶回来，如果你不是经济的原因，就很难想象你是什么原因，这里有一种诡诈存在。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若你当初就有今日的心，又哪来的今日，是吧？ 所以这种反复无常是被神所恨恶的。男人在喜新厌旧或者是乖张偏僻之时，就会多有这种诡诈的事情。最近就是在杭州发生了一个很恐怖的案件，细节我就不讲了，大致上就是这个丈夫可能是因着为了要夺取他这个妻子的钱财，他俩都是分别离婚再结婚的这种，起初就是想用结婚的方式夺他的钱财，据说了，结果这种和平夺财没有实现，那就杀人吧，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人的这个心，尤其男人的这个诡诈的心起来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比如他已经根本就早想跟他这个妻子离婚了，但是律法教会有限制，不可以离婚，太磕碜。我听说只有对方犯奸淫离婚才是可以的。于是呢，其实他自己说不定早就外边有人了，对吧？但是他却用各种冷暴力对待他的妻子，自己不被骂名，苦待他妻子，肯定不打不骂，找不到把柄，直到把他逼走，逼到家门之外，甚至于逼到了另一个男人那里，哎，被他抓个现行，你发生暧昧了，发生了不合理的事了，我现在不喜悦你了，离婚，构成了那个休书所需要的那些要件了，对吧？马上上城门口找长老写休书离婚，这就叫诡诈，就这个意思，对吧？这种诡诈的事就是常常会发生的。你会发现这个差不多就有一个小说叫红字哈，大概就是这个类似的情节。这个阴毒猥琐又冷漠的丈夫，等于是逼他这个年轻的妻子出了轨，然后他自己觉得自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离婚了嘛，是吧？还要必须要抓出他妻子到底跟谁发生的事情，被苦毒所捆绑，一生再没别的事了，就是要找出这个人来，要弄死他，让他身败名裂，让他生不如死，活在这种光景当中。这个女人的确是犯了奸淫，但是她却认罪悔改，是吧？热心的去帮助别人，虽然她帮助的别人都被别人报以冷嘲热讽和甚至唾骂，但她仍然是因着对上帝的敬畏这样去做。所以到了这个最后，上帝的怜悯和赦免究竟在谁的身上，又不在谁的身上，就显明了出来。是谁真的被上帝所憎恶，又玷污了这个大地，也显明了出来。啊，如果说这个律法是凭空而设的吗？真的会有这种事发生吗？有没有这种例子呢？圣经中就有，不知道你想到没有，是哪一个例子啊？圣经中就有这种离了跟别人结了又给要回来的这事儿。大卫是吧？大卫和谁啊？你别一说大卫就是八十八，有没有个别人啊？是吧？八十八那个事儿是很恶劣，其实还有个事儿也挺恶劣的，米甲。记得米甲是谁吗？扫罗的女儿，公主啊，是吧？公主。那么大卫跑掉之后，被追杀之后，这个米甲就改嫁给另外一个人，叫做帕铁，是吧？帕铁。然后大卫得了国之后，跟那个敌方的元帅叫做亚尼尔政治谈判，谈判当中有一个要求啊，亚尼尔打发人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没问题，立约，但有一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因为这是我当时娶的，我还是在阵战上拿了100非利士人的这个生命，等于是吧，杀敌，我的功劳，前任这个王赐给我的，把他女儿赐给我的，我要夺回来。于是呢，这个就打发人去把米甲从她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这里有一个很生动的细节描写，说米甲的丈夫跟着她，一边走一面哭，这说明什么？帕铁，这帕老铁是吧？ 就说明他有感情，对吗？他是不是对这个妻子是有真情在的？不是一个政治婚姻或者一个什么婚姻，他是爱你讲的。一面走一面哭，直跟到巴布林，亚尼尔说：“你回去吧，胳膊拧不过大腿，对吗？”于是他就回去了。所以有一个国外的一个插画师专门为这节经文画了一幅这个书法，这个经文写的就是这个一面走一面哭。你要懂点英文知道，哎，这画的蛮好的啊，这个形象。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故事当中，这个帕铁显然就是无辜的，他就是那第二个丈夫，而且人家还没有休，说实话是被你硬抢回来的，对吗？啊，也有人会说，那不是，那本来就是大卫的，大卫又没有写休书跟他离婚，然后呢又怎么怎么样，人家物归原主夺回来的很正常啊。你真的觉得大卫那么些个媳妇儿，他就唯独差这一个吗？这个事儿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行为，因为米甲我爱不爱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爹是谁，你爹是王，我跟王再多嫌隙是内部矛盾，那我想要登上王位的话，其中我如果是王的女婿，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这是有一个身份在的，你光说我是王的大将，这和我是王的女婿这不一个概念，对不对？所以这里边有政治上的一个考虑，并不完全是一个个人道德等等这些事儿。或许在政治上他成功了，他有意义，但是在道德特别是律法这个意义上，大卫这件事很成问题，其实很成问题啊。所以这就显明了我们刚才或者说今天这一节主题的经文所要讲到的这个特别律法，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保卫婚姻，保卫哪个婚姻呢？特别是在保卫第二段婚姻啊，保卫这第二段婚姻，意思就是这女子已经改嫁了，前夫就没有任何可能把她要回来了，对吧？就在这个意义上，既然重修旧好被禁止，那第二段婚姻就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保证，这个意思。而我们大家更应该从基督的这个心意当中，不要把眼光只停在律法的字面意义本身，实际上律法都是要透过主耶稣的福音来成全的，对吧？而这种成全不是说在新约才给你显示出来，就是在旧约当中也有根据了。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先知何西阿和他妻子割灭的故事，对吧？我们不需要多说了，你看那个割灭那是几次跑了又回来跑了又回来的，对不对？这个事儿就不用多说了，可以说这一条律法更在上帝和以色列这样的一层关系上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应验。而上帝和以色列什么关系，又和这条律法什么关系，在耶利米书的三章清清楚楚地写出来。耶利米书三章的一到三节这样讲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这说的是哪节律法呢？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这条律法呀？若有话说，就这个话嘛，对吧？你可以看到先知耶利米在引用这个话，但是他马上上升起来，超越升华起来，说，但你，谁啊？你就是以色列啊，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谁说的？这是上帝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淫行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像阿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他不是归了一个后夫，他都归了都不知道多少个夫了，这个以色列是吧，他都不知道第几朝了。然而上帝说，你还可以归向我。你会发现这就是救赎这件事情，拣选这件事情在旧约当中极其惊人的一个呈现。如果只看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律法，那这样的以色列这是洪水淹死八遍，是地狱把它烧死十遍，都是死有余辜的，对吧？但是上帝却说，你还可以归向我，你和许多亲爱的都复数了，都不是第二个了，对吧？罪大恶极， 但是上帝仍然说我要以恩典待你和救赎。因此上帝把我们今天说的这条律法更新了，成全了，向我们显明了所谓这种离婚真的就只是一个允许和许可，而不是命令我们如此行的，那不叫神上好的旨意。上帝亲自的显明说，我要收回我所爱的拣选的这个子民，即便他行了如此多的邪淫，我要用我的灵使他回转过来，对吧？那这就显明仍然跟我们上一次主题分享有一点关系，上帝更看重的是爱和怜悯。这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实际的心意，而这个爱和怜悯也正是婚姻它的意义，也是婚姻所彰显的那天上的一个关系，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它最大的意义。丈夫到底要怎么对妻子？用诡诈吗？不，要用爱和怜悯，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对待他的教会，也就是他的妻子的做法，对吧？你说，可是我婚姻真的好不幸福呀，这个妻子好难缠，怎么样，你一堆诉苦，尤其你不地道的是你专门找另外一个女人诉苦，是吧？你的婚姻不幸福，就像有一位主内的专门教导婚姻的这个前辈讲，那上帝要跟你讲，那我的婚姻也不幸福，我所爱的以色列是个啥样？基督说我的婚姻也不幸福，我这个心腹教会真的那么好吗？你想真的那么顺服基督，一点没有邪淫，没有投靠各种政权、各种组织、各种的偶像为头吗？他不一样在那行邪淫吗？那么上帝难道就此就审判他、击打他、杀了他，还是要怜悯他、督促他，使他悔改，要得回他，对吧？这就是爱与怜悯真意所在。耶稣基督在福音书当中清楚地教导过关于这婚姻的事情。法利赛人问他，人休妻可以不可以？你这就叫明知故问，在试探上帝。因为我们只要你读过生命记、出埃及记，你当然知道休妻可以不可以，是吧？他问耶稣的意思就是想拿到你的把柄，证明你在违背律法。结果耶稣说，哦，你问我呀，那我先问你，摩西怎么说的呀？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今天这又是一个例子，对吧？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结果耶稣马上超越，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个条例给你们，但的意思就是说，别盯在字面，想想这个法律的起初设立它的用意是什么。但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离婚它不是两个人好聚好散就分开，它更像是把一个人劈成两半。咱们汉字当中有一个字叫做点卯，卯会写不？这个字，柳树的柳，右边，在原始甲骨文里的意思就是把人劈成两半。所以离婚的意义不是分，而是卯，是把成为一体的两个人劈成两半。这就是他为何如此的让人痛苦的原因，因为这是二人成为一体，你又活活分开的。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每次婚姻正道、婚礼正道你都听过，唯有什么死亡可以将他们分开，是不是？所以到了屋里，门徒就问这事儿，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给个理由叫，哎呦，他做了不合理的事儿了，我不喜悦他。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你注意，这叫做妻子离弃丈夫另嫁，意思是他是有错的那方，他是有心要破坏婚姻的那方，对吧？谁主动挑起这个对婚姻的破坏，另娶另嫁，这都叫犯奸淫，哪儿你也跑不了。这就是耶稣的意思。所以在咱们的教会的章程，你要没有，那里有一本 你可以每个人都可以拿，里边清楚的写过关于什么情况下离婚的可以结婚或者复婚，就是要把律法和耶稣所讲的这福音当中的精神结合起来去看。所以我们会说，会有如下情形，教会不会为他举行婚礼，或者要推迟举行婚礼，以免上帝的道被众人轻看。双方或一方因犯奸淫离婚之后与他人再婚，未认罪悔改，或者虽然认罪悔改，原配偶尚未离世或尚未再婚的。下边也一样，这是因犯奸淫。下边说因为离弃，也一样的道理。或者双方在婚前有淫乱行为，公开同居，夫妻名义相称，堕胎等等罪，没有认罪悔改，定有财产分割协议的，正被劝惩请领圣餐的，而你一结婚就马上要分开三年，就根本不能住一起的，这种教会不为他主持婚礼。什么情况下可以再婚和举行婚礼呢？就是双方或一方在配偶离世后再婚，双方离婚后均未再婚，彼此认罪饶恕后复婚的，双方或一方因原配偶奸淫离婚之后再婚的，意思说你是无辜方啊。双方或一方因原配偶的离弃而离婚之后再婚的，你还是无辜方，你是被遗弃的啊。最后说，双方或一方因犯奸淫或遗弃原配偶而离婚，以认罪悔改，在原配偶已再婚或离世后你再婚的，很复杂。但是这就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这一条律法和耶稣的教导的一个精确的一个阐释和应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当中只有丧偶没有离婚。以前我听的第一次话，听到这句话不是主内的人说的，是有一个很彪悍的妻子，别人说 你每天打骂你这么削你丈夫，难道他不会跟你离婚吗？他冷笑一声说，我的婚姻里只可能有丧偶，不可能有离婚。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也这样说话，因为我们章程西敏信条清楚的规定说，若是那个犯罪一方执意而去，犯了奸淫或者遗弃或者怎么样，娶了或者是死了，或者是他再娶再嫁了，你就可以视为已死，你视他为已死，你就再娶再嫁，不必挂案。这就是我说你要搞不清楚这好几大段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们对于离婚再婚的教导就是，我们在婚姻当中只有丧偶没有离婚，你再婚是因为丧偶了，他在灵性上，在这个婚姻的意义上死了，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在这条律法当中看到的，应该是对于上帝对于罪的谴责，对于这种诡诈的憎恶，以及上帝自己怎么亲自做的示范，他的爱与怜悯、恩典和救赎是怎么施行给他要爱的、要拣选的人、拣选的以色列民、要拣选的教会身上的，对吧？这是我们要透过律法所看到的。而这些爱与怜悯、恩典与救赎都应该也必须在婚姻当中来找到，是他不可或缺的要素。我们知道婚姻是一切的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因为它对应的是基督和教会嘛，对吧？所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若我们众人都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你才能懂我要说的这句话，就是说婚姻其实出了什么情况都不是必须要离婚的，包括对方犯奸淫。何西阿是不是给你证明这一点，对吗？那是可以离婚，可以可不是必须，对吧？这就叫做那是许我们的，而不是命我们的。我们永远要记得，没有任何的一种离婚是上帝所喜悦的，最多都是许可的。实际上没有一个离婚发生，就是我们说的把一个人劈两半这种事发生了，上帝能喜欢这种事情吗？对吧？当然 那些合乎原则也合乎传统合乎处境的复婚是上帝喜悦的。意思是两个人因着意气用事，因着犯罪，因着各样的原因离了，分开了，冷静了一段时间或者是一长段的时间，双方都认罪悔改了，愿意来复婚，这是很美的事情，对吧？这是很好的事情啊。某种意义上它甚至都比新婚更美。所以呢，我们教会常常的会，咱们教会没搞过啊，别的一些教会，咱们姊妹教会有搞过这个叫做婚姻更新礼，是吧？你会发现常常它好像更加动人，因为它更多的能够啊，似乎是更多的能体现出恩典和救赎的意义来。显明的人都是罪人，光靠这个你侬我侬两情相悦，婚姻其实维持不了，仍然要靠上帝的恩典。所以愿我们所有是丈夫的和预备成为丈夫的，所有是妻子的和预备成为妻子的，都来去警醒自守，谨慎祷告，我们是不是做了什么特别不合理的被上帝看为不喜悦的事情，以至于被他恨恶，按着律法就似乎都应该休了我们的这种事儿，是不是我们正在做的？若是我们做丈夫的，更要去省察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我们里边有太多的乖僻和诡诈？若是，求神恩典降下，把我们这个刚硬的心破碎、重塑、更新，成为一颗肉心，成为一颗刻上了神的律法和福音的肉心，成为了一颗能够跟福音、能够跟恩典相连的心心。恩典呢，透过你的心再流淌出来给你的爱人，给你的配偶，让你这个家被耶稣基督得着。愿我们这些做丈夫的都能够来好好的爱自己的妻子，不离不弃，就像基督爱他的教会一样。愿我们所有做妻子的也一样谨慎自守，恭敬顺服，不做那些得罪上帝也得罪丈夫的事情，如同教会对基督一样。让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今天我们刚刚学的那首复习的那首谷中的百合花。好，
我有一位最好朋友，他就是主耶稣，他是几个心灵中能的安慰，好比山谷中百合花，也开春金黄下，唯有救主耶稣生命最完美。痛苦悲伤的怜悯有本事发泪，他对我说他永住在我心内，他是山谷中百合花，灿烂明亮晨星，主是几个心灵常能的安慰，他除去我一切烦恼，担当患难忧伤，战胜试探，他和我坚固保障，为他我愿舍去一切，抛弃心中偶像，他用全能地方保守我安放，总是亲朋里亲我撒旦试探引诱，依靠耶稣心中平安有希望， 日山谷中带荷花，灿烂明亮澄清，只是几个心灵常能得安慰。大地永远不离开我，时常陪伴身旁，我的心靠耶稣小孩主榜样。他是磐石给我力量，是软弱变刚强，心灵饥渴他赐玛纳做灵粮。将来升天见主面，同享极大荣光，大大快乐彼岸生命水流长。他是山谷中百合花，灿烂明亮晨星，注视几颗心灵常能得安慰。
好，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你的心真的靠你的恩典，你的圣灵大能也改变我们的心。主啊，若是我们的心不被改变，我们仍然是被罪捆绑的罪人，仍然是活在那律法的咒诅当中，因为我们靠自己断然不能够行出一切合你心意的事。主，我们就求你能够不看我们，求你能够看你儿子耶稣基督，愿你的爱真的是借着他的救恩，借着他的大能临到我们，使我们被你亲自的改变，使我们若做出什么合你心意的事，也都是因为你在我们里面所做。主啊，帮助我们从那最基本而简单的事做起，给我们爱妻子的心，给我们爱丈夫的心，给我们爱邻舍的心，更给我们爱基督、爱你的教会的心。主啊，你帮助我们在爱与怜悯当中看待一切的事物，帮助我们在爱与怜悯当中了解神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因你正是以此待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渴慕你的公义，渴慕你的怜悯，你使用我们成为在这地上恩典的管道。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关于奉献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的9章6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好，让我们收取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去唱让我爱而不受感戴。
在步履各地成长，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心愿人受一切的损失，好使尽你的人的安息。我竟不知前途究竟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可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眼中的眼泪，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与独自随。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独自随。
好，让我们来祷告。